好，我们接着早上我们谈到绝不兼为兼啊、哦，这个其中有一个那个意思啊，其实，我们有稍微提过哈、哦，不过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大容易感觉这个刚强慈善啊、哦，刚强慈善，我们虽然稍微有提到说这个。怎么样的一个刚强流善、刚强慈善这个味道啊？这个如何守住它啊？那一般来讲，当然我们，我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提啊？因为那个刚强，其实那个刚强啊，最主要是对一个法的粘着性、坚固性。那这个坚固性怎么去松散它？啊，他不是说用力量对力量，其实他是以智慧对治他的。所以说，假如我们在行持一个修持这个哈，假如不知道他的一个颠倒性，那不知道颠倒性的时候，你就会以自己的爱着心，就像我们现在轮回的时候，你会以一个坚持自己的这种以对自己的爱着，会生出你的根深，啊，会出现根深，你不管你怎么摆脱啊，像我们来讲，就是你很容易去想要把它舍掉哪些东西，但你这个舍有一种坚持性，就是你在舍的同时，你会另外取。啊，我常举例的就是，当你在一手舍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坚持性抓的一个东西，你一定会，你假如够细腻的话，你会看到你一定有一个肯定处，你如果没有一个肯定处，你已经造正果了。所以后来在整个修行不在于你成就多少事，那个四十二章经叫犯十方千亿的佛啊，好叫三世千亿的佛，不如犯一个无住无修无证的人。他变成就是他，当然我讲过，就是他不是说你真的去，因为佛就是无修无证嘛。那为什么说你供养十方三世的这个诸千亿佛，不如你去供养呀？那不是供养别人，是供养你自己。你知道无修无证，这个胜过你供养十方佛。它的意义在这里啊！他讲说你供养这么千亿的佛，不如你去供养一个这样的道人。而这个道人其实佛就是这样的道人，但问题是你取佛为相的话。你不如自己去悟性，那所以说，因此在佛法里面会产生，就是说，如果你在点滴上能向于无心处啊，啊无修无证这个道理相应的话，这每一个点滴都成就了无上的功德，它就从这里来。那我们所谓的刚强也是从这里来谈的。所以你与其不断的在修，不如从这个法的根源性去通透它。那法的根源性里面，我们常谈到的就是我们想舍。但你怎么舍？因为你的内心里面基本上已经习惯你，习惯成就认为它是真的了，而且这个习惯是怎么样？是绵绵密密跟在你身上，而且你的整个身心就是以它为自我肯定的。你看多刚强，刚强到你是靠它活的，你是靠它才存在的。所以在修学上，如何用一个角度去观察那个你赖以为生的？你的生命价值，你的自我肯定，所有根源的那个地方，竟然去要破除它，最难了、啊，是。所以他以，如果你能取这个绝不兼为兼者，这才是菩萨所学的。所以他经常能以善观法性啊，在一切处里面观察这个所坚持散乱的流散，因为流散一定是为什么会持散？这里面持散就是你随他而转，随境而转，随六根起处一切而转，而且是刚强的。好，随我拈来，一睁开眼睛说他为真，是不是？我们即便睡觉都已经大部分都呆呆的了，都已经没什么作用，你看还是绵绵密密贴得紧紧的我，你看没丝毫松散，没有丝毫松散。而这个正念力的提升才是菩萨所当为，就是随时能以正念的观察去破除它。那当然，这个正念的观察在于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到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还是一个强调，就是说，它不是自我用于 某一个否定去否定它，而是从于道理上如实知法住智而放开的。这个所以学佛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越理性的人哦，越容易入，就是法性人。也就是说，以我一直强调，就本身我们在放下，不是说因为你说我放，而是我相信，而且我信受我放。所以在学佛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啊，我一直强调他不委屈，他不是说谁说就我就谁算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你所呈现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在道理上能应我所分别的，而能真正的针对我所执着的地方给予适当的开示，而知道放下。所以它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观察过程。那因为透过这种实际观察的过程，看到我所执着的，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谈吗？你要止可以，你把你的执着拿出来。所以在修行上，它有一个很现实的，就是说我针对我所执，我不会因为你叫我放而放，而是你告诉我它的确不值得我执。这个新的认知是建立一个很坚固很重要的。假如我们没有这种过程啊，只是说你我们现在经常说，哎呀，师长听啊，这个活菩萨说，但我没相信啊，我依教奉行，没那么容易的、啊。整个修学不是说听话的就能证果，而是智慧开启的能证果，不是听话的在证果，不是听话的，而是我真的用心。所以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傲慢，他比如说，如果现在有个法师说法，听不懂了，没办法放下，很如实显现，我不放下，我放不下。你说你业障增重，讲了老半天听不懂，不是这种人会修行，刚好相反，这种人实在。好，那说法者就会尽量说，好，你哪里不放不下？我们继续针对你的问题来谈，他绝对不是说你就这样听就好。你那人有嘴无音，我一无音无嘴啊，啊无音无嘴，嘿，无音无嘴，他不会用这种方式。所以一个人在修我当中，因为这关系到我的修行整个命脉啊，所以我不会轻易投降，我前不会轻易放弃我的立场。所以，假如我轻易接纳的立场，但我不是真懂，你没多久就会拿回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人在审查人的根性啊，当然我们现在留意有时候过于傲慢啊，但是修佛当中啊，我无法放下就是无法放下，我不会轻易委屈然后勉强自己说放下，没这种事情。因为你不是真正化解掉你对他的执着，你没有真的化解掉。所以修行有一种其实刚开始以说起来也是一种执着，他不轻易放开他自己的一个看法，但如果说服道理可以的话，他能放，就是也就是我们同样依着道理，你要是对我能说服得了，我就放得下，是这种心情的。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对法的一种对自己的这个法的一个怎么样，算是一个也算是一种执着，就是我会得把它弄清楚，我这条路会得把它弄清楚，我才肯，我该安心。所以修道人有一种，你会觉得有时候有点固执，有点牛脾气，不是，他对道的尊重，对道的尊重，因为我不会轻易委屈我的看法。那我也有，那透过我，像你说后来修行，他会产生一个现象，他不轻易放开，但他一旦轻易，他一旦放开，他修道的力量就全体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依我所信受，我可以不一定要有我对这个生命的执着，不会那么在乎，所以才会说割截身体不会挂碍，因为他信得过。所以那个道理绝对不是像我们现在轻易说啊，我懂，就这样讲。如果你这样懂，那为什么要讲说要经过百千亿火所 的修行，你才能体会？因为那一种认知不是你想的那样。所以我们经常在修学里面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你信得下吗？这个其实是很现实。我希望大家维持这种态度，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上波折，也有上大智度， 有上很深的道理，包括你现在在修念佛法门也可以。其实你应该不断的问自己，你信得下了吗？你没有继续问呢、啊？在你还没完全相信的时候，你没有资格停下脚步。你应该继续问，你这里得不到答案，找别人。那人找不到，看经典。也就是说，你还没信的时候，表示你这个修行这条路还没定位好了。那如果信得下的时候，其实你这一步会比你这样硬凹在那里快很多，所以你不会尖，你该尖的不尖，不该尖的尖，以六根对六尘的尖柱随它流散，但以正念处法无生处你不能尖，就倒过来，你应该以无生处坚定，而不是以随流转处去坚定，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柔软，你应该是从这里谈的。好，好，我们接着。善助于颠倒者，啊，是以颠倒能颠倒中善安住意，以无常等未是常等名为颠倒，以无常等未无常等，啊，是能颠倒，啊，能颠倒是怎么样？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以颠倒啊，他的意思善助于颠倒，那于。以颠倒能颠倒中，怎么样能颠倒？就是我们讲本来是无常，那众生以无常处产生常，众生的常从哪里来？众生的常从以无常处错误颠倒、错误看法而出来。所以，最近我在跟一个学生啊，这个也是跟大家提，就是，如果大家以后要写论文，啊。也是一个参考了，因为我之前讲说有一个学生，他就在他读研究部，他想，他也很想用功了，可是好像也认为应该更深入，啊，结果现在就处在一个很矛盾的，在研究部里面又觉得都在搞学术，又想修，那想修了，可是现在又在读，我说你怎么一直矛盾？不然你就不要读。那你读了又想修啊，修了又觉得这些学术的我不想要。我说其实也未必是完全学术，完全看你的心。啊，他因为他对无常观比较有兴趣。啊，在无常观的观察当中，他有些身心的现象会出来。那我以我了解，我说你这个无常观已经有问题了。这种无常观会产生对世间的一种悲哀哀戚的感觉。其实无常观不会啊。当然在某一个初步的修无常观会有类似这种现象，可是真正的无常观观察它是一种离欲的，离欲清净，它不会你这种心境出来，这种心境出来是一种错误的无常观。后来我跟他谈，他也蛮不错的啊，然后后来最近开始在写论文了。那这个写论文，我跟他讲一个无常观的一个架构应该怎么写。我说你第一个无常观之所以有用，因为它能破常啊，那为什么要修无常观？因为执着常会有常的过失，执着常以后产生的过失。你假如对一个常而常的过失，等于简单讲就是苦集。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无常观就无意义。所以你自己好要无常观，那好，我就你研究无常观，因为你的无常观是错的。那你就以想要探讨无常观、想要修学无常观的心情去研究。注意。这就是我们未来，如果你们要走学术，不要是学术，是利用学术，不是纯学术。纯学术会坏你的道心。长久下来，你注意看，所有长时间在这样走的人，大概都败坏掉。我今天讲，也许会狂妄一点，也不是完全啦，大部分啦，因为你长期在这种熏修当中，面对一个错误的。不是错误的，一个世间法作目标，三五年、六七年的长期熏习，你的很多善法会坏掉。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发心，不得已环境必须要我进入学术界，我才能去研究。那你定位好，学术是学术，我是以道人的心利用学术成就我该研究的东西。那这个就不一样。所以他现在就是说。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常在哪里，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应该知道众生起常见的原因在哪里，把它找出来。 因为你如果不知道众生起常见的原因，你无常观就破不对地方。你必须要知道众生常见的说地方在哪里，所以我的无常观一定会扣紧了这个苦集下手的。那因为常见产生的差别是这些，所以无常观也可以开出这些善巧。那在这种建立这种理则完了以后，经典里面又会起什么样的善巧来入这个无常观？还有很多善巧，比如用比喻的啊，用世间事啊，用很多东西啊。虽然这里面也夹杂了一些世间的苦乐对立的这种无常观，但究竟关于这个诸行无常的是个行运苦啊，那个就是更生气的。所以你应该把众生意义不同等次的常见所衍生出种种的苦看清楚以后，你的无常观是从这里建立。那无常观唯有这样才能断掉常的苦，所以无常观的修行有哪些次第就会出来。我说你写出来不但你受益，而且别人也受益。你不要以为一个论文一定是大家看一看就放在图书馆没人看的，写论文才会参考，否则的话跟世间都无关。有可能啦，大部分都这样。我连看完都是写论文才去查看，我们从来不看他的。我念佛的你去问所有几百人念，从来没有去看论文的。所以那念论文就是给那些打算继续起烦恼的人去看的。因为还要把它困住了。可是你也可以是一个东西研究出来，会让很多人以后就参考。虽然形式是学术，但所产生的作用却可以是像经典。你为什么不发这个愿？你如果发这个愿，你这个心是一直保持，所以说保持下来，你的东西既然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滋长你的善法，所以你的发心要很纯。不过这条路不大好走了。为什么？因为你显然还没完全离欲。在这种世间当中，你必须要有坚定的耐心看住自己，否则的话长时间，因为你后来会因此而得成就，你的成就会系着其他的法会跟着来。因为你有成就，所以后来人家会依这个成就继续找你，所以你的业缘会一直搅在这里。你要得的清闲很不容易，因为你以世间可贵的东西为重，世间所有的向于此可贵的东西会纠缠在那里，你会很难摆脱。那你如果要走这一条路，你更清楚，你不要受他的伤害，你要正面用他，而不要受他的伤害。那如果真的不得已的话，立定好你求法的目标，利用学术完成你该学的东西。或者都好，我现在讲说，今天在某个意义上来，我今天生死有问题，我要交给谁？交给有实际修行经验的，我不会交给那个只讲的。说实在，将心比心。所以到最后能弘化一方、住持正法、能立正法床的是怎么样？实修者。而现在最需要，这个佛教最需要的是这种。那你也可以利用这种环境进入一个学术里面，该学的该学得，到最后你懂得跳出来的。我不敢说我有这样，不过至少我，因为我也没什么好跳啦，所以我这种小硕士跳比较好跳，因为我不大好可，没什么好可爱啦，没什么好可爱好跳。不过还好，我一路上也没有因为我在做学术被绑住，因为我不爱很深，因为成就也不大，所以不会有什么好爱。所以长期下来，它多少有一点好处，就是因为这样下去，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多大的帮助？我觉得我蛮以为这个还可以的，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坏掉，我们还维持着道人应该有的很知足的心。我觉得这一点，我好像还有一点。还不至于忘失太多，哎，那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未来你们如果要修学的话，这个里面就是说，你们如果定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个目标必须要是不忘你本心的本来发心的东西。所以你们明年就毕业对不对？也快了哈，该安排了，又要考试的，要准备考试的嘛，是。但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最根源头地方下你。定你的目标，不要就下一步去定，是就你眼头更长远的地方定下目标，然后才从远处定回来。你不能从下一步去定，这样你会定乱的。你一定要就于你这一生最好的自我安立是什么样的角度，那边走回来。然后从此你走过去都是顺着这条路。 样才有用。而且你要也同时看清楚你最需要的，在修行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还有整个佛教实际上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往这边定。你说不定到最后你发觉刚开始走起来孤孤单单的，没什么人肯定的，但说不定到最后留给众生最值得怀念是你这一类人。不然我们的存在就像论文一样放在那里，我们没人知道，因为太多本了，每年出来很多本，那你要就像点路点叮当点几本，我问怎么样，那么多，问你起码你看那个所有论文谁看啊？绝大多数人很少看，我不骗你，大概就是同样进入研究的人才看，其实能利用的人很少，真正把你的论文完全看完也很少。但如果值得看的东西，那就自自然然流传很久。你看啊，在导师的很多著作里面流传最广的是哪一本？学佛三要，真佛之道，佛法概论还好，哎，不过最多的大概是成佛之道跟学佛三要。为什么？实用啊，至少在观念上实用。你为什么知道？你为什么天台宗？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天台宗为什么在诸宗当中为什么流传最广？讲止观啊，实修的多，实修的多。大家实际需要啊，所以即便他的言顿主观不管怎么样，现在情况怎么样，但为什么他留遗后代会很多人接受？讲止观呢、啊？因为在其他八大宗里面，把修行法占一半以上的是谁？天台啊。所以天台宗会想参，实际上你会知道众生的心理是要，你讲这些啊，我都作妖的，你们这些光明讲好假，我就吹他呀，嗯。你讲那么多不能止渴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要知道一定要从这个大方向你才不质疑。那即便因以某种因缘你必须要入这个环境，你也要考虑真正的自我定位定在何处，否则的话你会是很多的那个在某一个过眼云烟，对吧，在某一个过客栈里面过路的一个，你无法为世间留下值得怀念的东西。那个真正一弄下来，众生会因此一直得利益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因为最近在改一个论文，你写这篇干什么？你这种东西存在跟没存在，对我们来一点都没影响。所以我就真想跟他讲，你这边你这个纸又是两面印，你要是单面印，我们另外一面还可以包槟榔。那你两面印我就没办法包了，嗯。哎，我这种老师当然人家很讨厌，但我讲实话，那要怎么样？写一个你认为都有意义的，或者没意义的你不要写，因为那个糟蹋别人的时间，糟蹋你的时间，你一本印下来比那一棵树还不值钱，你就不要印。所以你不要去敷衍他，你必须依这个道心去做一个深刻的研究。会不会有帮助？有啊，怎么会没帮助？所以我就讲说，先定位好，然后你走入到任何领域，你都会发挥你的作用。即便你走向学术，要不要学术？要啊。学术这一块是不是要真道人进去啊？要啊，不然弄完快沦陷了，都快沦陷了。那当然进去的人就走在刀口上，可能还没砍别人就先砍自己了。所以这个环境需要这种人，要他能以他很不错的学术能力，但又有很亲近的道心，进入那个环境去影响学术界的人，不至于他的思想过于泛滥影响佛教政见，是不是需要这种人？也需要啊，但各自定位好。那还有你必须要衡量你会不会受影响，否则的话好难得的佛教人才就淹又淹掉了，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好，我回答吧。
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可能写出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文章或是什么，然后学生之前有想过说，难道我们出家一定就是之前阿罗汉解脱嘛，他们留下五身法、五身法身、那就是舍利那个阿难问，就是那时候谁舍利佛王灭 涅槃的涅槃的时候，然后就是跟佛说啊，那个他没有留下东西啊，啊佛就说有留下无生法身。
嗯，
那我之前有在想，那我们出家一定要留下什么东西在世间才算有价值吗？
这是方便力的啊，如果其实可以不用留啊，宿习在啊，留下典范可以吧？像一个训老和尚还没留下，然后开师徒一点点，但你看到现在倒影响到我们，是不是？我们要不要留下啊？留下修行典范啊？啊，如果留下，我们不是说法身设立吧？是不是？那我们留下文字波折啊？要留这个。那假如说我们不留，那不要留，那留有用。那因为你们现在要留了，准备写了。所以要留出一个可堪为后人学习的东西，而这个同时可以自利利他。所以我没有一定要留东西，我说我没有想留，我到现在我第一个我们也不是什么人才啦，但我今生我其实愿望不大，我只要度一个跟我差不多的阿难，我都告本了。我没有想到我能度多少人，但反正我这一生就吃这么多饭，那我就要培养一个跟我一样的啊，那就我算个有交代嘛，啊，对不对？嗯，一个啊，那就可以了。那我觉得愿望不大，但我强调是一个真实的。那我也不一定要留下什么东西，在眼前当中还面对我们得利益的，我觉得就是我不就像有人在对，有一次，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了，不过它是一个例子，有几个法师去慈济那边了。想说佛教不止这样啊，不仅在慈善事业啊，如何如何如何了哈、啊。那时候证严法师跟他讲：“那、我只会这些啊，就做会的咯，而且有意义了。那你叫我做其他，我不会啊。对，那我现在这个因缘，我就做该做的，很务实，我不会去做其他梦。那今天我如果走在这里，我所作所为是为修行，我没有其他意图。”这样最重要。那真的必须要做一个有种东西，我不是为留下来，因为这个留下来是一种自我认定的延续，知道吧？当我希望留个立德立功立言，其实是一个我的延续，这是一种颠倒。但我们现在不是在穷穷自肯定自我，我甚至我留下东西，我会把名字改掉。像我的习惯，我写很多文章，我不应该用大行，我不在乎谁认不认识他，我在乎的这一篇文章有人受益，那就好了，是不是？有时候留，有时候不留，随缘了。那今天如果可是不做则已，一做就是希望以本着那一份真心，众生得利益，能留不留不是我能考虑的。但当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就希望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应世俗地，我们希望它能令众生，就是我们沿这个东西，这个发心做这个事情，那到来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当初言以此境做这样的发心，这是我对我自我的交代，所以我不考虑未头后来是不是真的留，我是不是去要编排乃至做很多事先雕刻一些石头写大行，你去看别孩不用吧，因为下辈子来有一个小行会骂大行，所以我不要，我可能就是那个小行，那我生下来我去骂那个大行，我知道那是干干什么，因为我那个下一个小行他可能不知道用什么心情啊、哦，那看到大行他会很火大啊，那我不用留着很多名让我的小行骂大行，哎，我不知道啊，说不定骂最多的就是那个未来世的小行，而、那个小行就是我，我不管这些，但我强调的是实际对众生的利益，这是因为菩萨道该发心的。那以现前来讲，你在学习，如果你有一个明确的，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研究的目标，这个目标你带着很浓厚的道心跟利益众生的心，你要知道念念当中都在修善法，念念当中，假如你这个论文写五年的善心，你都是有一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不忍圣教衰，不能众生苦的心，这差很多、这个目标一定下来，你的心不变，念念相应当中都是福报。可是你这个目标要是模糊的，念念之中都是以世俗法相应的，那可差多了。所以我就想说定得好一点目标、不是我们要把自己撑大，而是那一份纯正的发心，所以把你的东西好好深入、 这当中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有些语词不能写太多，像比如说属于修正的，但我们可以隐藏在里面。我们是一个出家人，哪有不谈修正的？但我们因为要配合很多外在的看法，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宗教心情只是偶尔透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主动机在哪里，但把很多的要领都潜藏在里面。别人虽然没有很明显的宗教用词，但看到的都会有一种感动。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书，看了不会感动，浪费时间，就是看了以后有一种沉重苦恼，一种觉得不知道那个负担。其实这种东西以众生无利益，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不留下很多东西。你看从以导师的东西，你就知道最为利益到大家的，真正大家一看到会发起心的那一本进化心，哪几本不是很清楚吗？其他的有的人看的啊，当然有研究需要的，但实际上厘清了什么东西，众生看到了又欢喜了多少，这个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而你必须要看清楚这一点以后，你未来的路才能有的选择。否则的话，你近期一生写了很大的东西，其实谁看？而且看了有用吗？啊，如果万一有用还好，没用的话，那不是罪过，是不是？所以在你们现在未来要走即将那个，
老师刚刚有说过，说如果我们在学术里面，然后不坏道心的话，就是利用学术来增长我们道心。OK， 那第二种，如果说我们没有选择学术的话，我们如果毕业就是进入常住嘛。那如何避免就是感觉太过世俗身，就是避免不要在世俗的洪流然后感觉被淹没了这样子，就是道心如何去维护。那第二点，学生很好奇老师的道心，因为老师有去日本读研究所嘛，那老师的道心是在学术上建立的吗？还是说
没有、哦、
还是在常住建立的？
也不是常住、都不是，都不是。学术当然没有，因为学很少。我还好啦，就是这种半吊子才没什么好贪着，所以好。不过不是，都不是。我觉得甚至比较坚固的是从现实。我懂，我学法很少，但其实我觉得我还有一份比较真实的心。所以这个真实性有时候碰到实际生活的历境的时候，很容易去跟它碰在一块。所以我其实是在苦恼当中才有所提，不是，也不是苦恼啊，就是应该怎么讲，我不是讲说唯识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当初研究唯，我不是研究唯识，我是不刚刚好看到一本，我看他的讲法跟我的理解有很大冲突，所以我很不安。我为什么不安？因为他跟我的修行有关，所以我是带着一种很不安的心一直有空，因为我很忙，我一直在找，我后来找到它是成唯识论，我看不懂。那我看不懂，我会觉得我的心无法定不下来，因为这种认知跟我原来认为修行是这样的很大冲突，从此就激发我开始一直用心了。所以我有时候甚至吃饭吃到忘了，就有点像参禅，跟你规工在你想想到吃饭说怎么不记得，人家过堂忘了吃，我说那就忘了，哎，因为那个问题想不出来啊，想不出来就卡住了。所以后来就是在这种困境当中，帮助我对一个佛法有所体会，其实是从这里来的。然后从更多的人事历练里面啊，这个东西容易磨损你，但也让你去看到务实的人生苦集。我不是什么样的苦，但其实有时候是你的心够细不细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座，我就讲过，你们在座出去啊，要有继续读就继续读，没继续读，但以你们的因缘，大概很快有很多因缘就会往你们身上去。就像我们很多的目标，很多的期待啊，很多的种种东西会在你们身上，甚至很多的赞叹，很多供养都会上去，而这是最危险的。那你有的人他不会执着啊，不会执着，他说我不要名不要利，但你注意，其实不是不要，是大的粗的你不要，细的你再肯定还是有。注意，你会 你如果道心比较坚固的，你会很容易告诉我不要这个啊，甚至要讲说我不接受供养，我不什么都可以，对，但还是会看到你其实已经取了，这一点要看清楚，不容易啊。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为什么不要那个不要那个，我也不是什么不要啦，我为什么会留意呢？因为我知道我们不是那种根性，我像也不是自诩清高的，我只是懂得自我保护，自我保护。因为慢慢熏修，不管你站在一个位置试看看，你站一个位置五年十年，你大概就会受影响了。你会讲话越来越有自信，你在指挥别人会很果断，你在很多事情你会觉得你这样的判断是对的，其实这都可能判断对，但这种判断当中充满了傲慢。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你注意看，你认为这样的位置应该讲话是这样的，我们都会养成习惯，会的。所以到最后你发现你无意中其实已经被塑造成某一种烦恼相了，结果很多一直在做做做做到最后反而失去最核心的东西。即使你做了很多善事，你也因为你起码一个道心，你不会像别人那般流俗。但不管你外表做得如庄严，而真的也实际利益人，但我只问你的内心，你有没有沉沦？沉沦了。这很少人看到这一点啊，很少人看到这一点。但我觉得，如果走到头后是这样的话，那我甘愿不要，是不是？那我何苦把什么父母抛开，什么抛开，我走这条路，那不要。那我就慈善事业也是很多人肯定的，也可以真的利益人了。是，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看清楚。那所以你自己啊，这一段路当然不下一下子能防备，防备到什么都不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很看清楚。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我们多少有点自我肯定，但你的自我肯定就像经论里面讲，稍微有一种跟慢心相应的一种自我肯定，是对修行有帮助的。它有点像慢，它讲是用慢魔方慢慢可以帮助你修行，而这个慢其实不完全是慢，因为它是有另外一个对法的肯定。也就是说，如果你事先很清楚，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善知识做目标，去老和尚、弘一大师、印光大师，你必须要有这个例子。就是我一直记得，像我们后官院长他给我讲的，他现在有没有怎样我不晓得啊，我想他可能还继续坚持。他说他经常走到哪里会带着他的那个带着高僧传啊，你们问他有没有，这是我听他说的。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当你自我肯定，就像那个劝化菩提讲，不护己淫啊，不把自己的那种虽然有点带着慢分慢的那种气氛，但我做一个修行人，我的自我取取在这个位置，我就不甘做下等事。我以清净解脱为自我取取，我就不做一个这样的人，即便世间人都依然肯定我，也不屑啊，不护己灵，不护辜负自己的那种灵，对不对？那你如果有明确的高深的那种目标在，你就不会掉落到那里。你如果经常意念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比较会，我走到哪里都有去老和尚的像，因为我的出家因缘跟我没有关系啦，不过我也是因为他的某种因缘起道心的，所以去老和尚类似好像我的师父一样，我经常以他的这种风范来自我期许。所以当如果你的目标经常定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我不想去做其他事啊，如果要的话那我何苦。所以类似这种情形是未来在修学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助缘。所以你一开始的道心定得清楚，条件扎得基础，要动摇就难。可是如果你只是偶尔的某种发心，要让你倒很快啊。假如你像你的持戒是因为你的慈悲心，你的持戒是因为你定的道心，持戒是因为你的智慧，所以你的持戒不容易坏。你的持戒是为了人天心，你的持戒是为了博得人家对你赞叹，很快就到了，因为因缘不大一样。 所以我想想，因为现在需要真正的佛法人才，所以你们现在有这种机会，而且可能很快就要进入另外领域。我希望你们为众生、为佛教长珍惜自己的慧命啊！你看，我觉得有时候甚至你的宿世父母，甚至很多的众生，他们就等，拜托，莫行了，唔对，阿去我他，唔一家公个去啊！要等待他超度，他竟然也是走向世俗那一套去了，有时候会伤很多人心。啊，所以说那一份心千万不要断。那你以后依某种环境需要，其实我认为法无定法，我并不是完全否定一个东西，我是说每条路每条路有他要抉择的东西。好，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看清楚什么对你的根本，你的目标在哪里，你应该怎么走，那走这条路有好有坏，你要准备承担哪些，你准备要得什么东西，你要很清楚。所以我在讲说，有的人到戒律道场去学戒，学出来只是学表面，他的戒持戒的心情没有建立，我认为他那几年在戒律道场的学习浪费了。你应该到人家那边，人家怎么样不想，我就是学那一份精神，我去参禅学个样子，我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步骤的学习，我不会去把它混掉，我就过日子，去那边过日子，不是的。对，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看到，当你未来走的时候啊，你对自己的生死交代得了，而且对这一生你在这个世间里面留下来的交代得了，这一点很重要。嗯，就这样，时间快了，就其实也不用写什么话，就这个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因为比如说我们敷衍每届每届，这样南众也好几届了。那我们总是希望真的出几个啊人才，当然所谓人才不能说从表面他的作为啦，你实际上能好好用功也是人才。那我讲的也就是这一类人才，走到哪里佛法因他而行，他不但不颠倒，他也能相互的自己亲近。其实期待的是这个啊。好，就这样。啊，所以看到你，我觉得，因为最主要是对大家的一份珍惜啦，其实真的很难得。嗯，好，那我们接着看那个，这个，我把它移开了哈。好，我们接着来谈那个，就是常啊颠倒。这个颠倒就是说，能颠倒是因为无常法他还啊，生智就能常。是于此中善安住啊，善安住就是说，颠倒法当中，我能以颠倒法当中不为颠倒所动，这是菩萨特别的。那其实修行大概也如此，就是说，他有没有？他其实这句话有，善住于颠倒，以这种颠倒法当中，不是要你去安住在这受用颠倒，而是以颠倒法上始终正念分明，以颠倒的一切世间法当中能正住。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在谈空法，出了门都有啊，上车票呢，吃饭钱呢，是不是？你说皆空，那拜托啊，师父空你的钱呢，都有啊，都有。你知道啊，处在这个世间里面所见的都是世间之见，你能不能善安住于烦恼颠倒？你到最后会讲，大家都往这边贪，输人不输丁啊！你怎么叫善安住？别人就认为好，结果你也取同样价值，你不善安住啊？是不是？大家认为说应该往这边追取的时候，我不是，因为我知道那个他们把无常当场了。但我在这种众生把无常当场的时候，我还能时时观察无常，善安住啊？是，那你看这个环境里面的业力，你根本跳不开来。所以说，在这种浊流当中，能逆流而上的没有几个，是不是？想一想，人家说好，我们经常人家，比如说别人在否定我们的时候，你会不会不安？会啊，你就没有善安住颠倒啊，是不容易啊。但实际上，有的人他能忍下来啊。 所以目标在哪里？我说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哪时候开同学会，哇这个人哇你的时间多少哇你地主这么多、哦啊、另外一个草草的来请破法拍摄啊，这样六票啊，无地主现在含健保卡健保会都还不到烂不是很可怜吗？啊，他有时候，哎呀，人家有成就，我现在这样，你怎么去想这个？你就算你有大大的因缘，我有我小的因缘，因为我不在乎这个，不是我懈怠，而是如是因缘，是不是？当大家往这边走的时候，我随喜赞叹，啊，那我是现前的因缘，啊，比如说，当我必须要随缘利益众生的时候，我自然没有拥有很多东西，因为我随缘走的。当我在随缘走的时候，我就不在乎别人啊，很多同学哇，事业很成就，地方很大，嘿嘿，你不会有丝毫的寂寞感跟羡慕之心。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上不离善法，你呢最大的价值在于念念与善法相应，这才是你的价值。所以善助于颠倒，嗯，对，这才是价值。所以说你可能一生修行很少听到掌声，可能没有，甚至有的人说哎呀这就给了，那这个怎么样、嗯、心里有数就好了，随缘随缘，我活着又不是为他来的，不容易啊。嗯，再过来，即烦恼所恼得最上菩提。他怎么说？就是说即烦恼所恼者啊，精进取恼名为烦恼，为众生故常使取恼精进所恼。如有颂言，处生死久恼，但由于大悲如是等得最上菩提者，其意啊意了。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就道业，他必须怎么样？我们讲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我经常讲说，有时候我们现在也比较因为选择空间大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大家在想，哎，我去那边情况怎么样怎么样，都条件先谈好，都问说，我们的考虑的不是自己的道业能不能成就，考虑的是他能不能顺我的心。我不是讲说选择顺心的地方，而不是选择顺道的地方。选择顺心，但不选择顺道，就出现这种问题。其实一般来讲应该怎么样，我如果我是这种懈怠人，我一个人修不行，那我就把自己逼到大众里面，因为这样好啊，这样走不去啊，甘愿的会很苦，但我知道我的习性，我知道我可能会退堕，我可能会懈怠，但我干脆这样，我知道我的习性，我就把自己放到大众里面，我就把它放到那个我可以学得到，但可能会让我觉得不自在，但我觉得我只要熬过，对我的道业有帮助，丢进去。但我们现在经常选择的是，哎，干没看没顾，像比如说，嗯，这个人好严格哦，啊，有空去拜访就好了，不要住在旁边，我会精神衰弱，因为怕被盯得太紧。可是如果莲花姐你真正是从这里受益，你应该主动亲近，是这一关一关一关突破，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即烦恼所恼、哦、为了要成就道业，精进取恼名为烦恼、哦、然后长时间在处生死久恼当中利益众生，其实是菩萨的特色、哦、就是这样。好，我们进一步，我们来谈161页。问曰，若有欲造大乘法事啊，大乘法事，哎，列有三相应造其事：一则有说缘起；二则有说从缘所生法相；三则有说语义。就是说，我们要造，若有欲造大乘法事，就要解释大乘法的时候，第一个要从它的根源提以后显相。相以后来，另外用语义里面再说明抉择他的法义，这样的法。第一个有语义啊，立其法要描述的，然后分别解释，这是语义，大家下后头会谈。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要造事的时候，他有说缘起，这个缘起法的根源在哪里？然后 由这个由说从缘所生法相，就是这样的根源所现的差别相是如何，然后从这里又论他的体用如何啊，语义会在语词上去抉择啊。好，是曰：由此三相随其所应啊，应照一切大乘法事。所以一切法事有一定的法则。所以你看哦，从这里是如实，从其他地方如实。你看智者大师的，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四禅波罗蜜，他都有十科，一个论都有十科。从大义，他很像论文，他是古代的论文，条理清楚。不然你去看，虽然他每两部都没讲完，但第一个大义章，禅说我讲这一个论的主发现在哪里，那这样四明四明定义，开始做定义，到最后开始一步一步来，每样每个环节都扣得紧紧的。所以其实我们他到最后一定会往修正，修正完了以后如何如何起教弘化，到最后止归，都一定跟法上的会在一块。那其实我们在写研做研究也应当如此，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修行动机，或是做写论文的动机，那我们这动机定得好不好，就直接影响到你后来的结果，是不是？它就是论文动机，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下。